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如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如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只知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哦，扎西德勒，上回一样的，就是大家稍稍的专注在皈依和发心上面，这样才有就是听完传记的时候呢，稍稍对自己有身心内心当中有一些起伏启发。所以这有些时候在这世界上面有很多种的怎么讲呢价值导向，有些时候就是做生意的人的话，可能一辈子为了金钱而奋斗，所以好像金钱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存在的意义，有这方面的一种多少有这方面的想法吧，所以用劳动或者是用就是创业做公司，或者是就是每天上班做具体的事情，或者是积累有形的物质，不断的延展这样的方式来就是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另外一些人可能就是为尊严而活，或者是为特定的自由而活抗争。有些人可能就是怎么讲呢，为了效命，为了效忠特定的人、团体、国家、民族之类的。那还有一些就是为特定的主义而活，就各种各样的。有些可能就是吃喝玩乐，在于生命的意义在于吃喝玩乐这样的想法。那另外一些就是说给后代子孙留下一些东西，让他们就是有些想名嘛，名垂千古这样的想法。或者有些人不为自己着想，但确确实实为他人着想，但是这些为他人着想的方式主要是以世俗的方式来为他人着想。这些我们并不是说没有说那个怎么讲呢，这些不应该这样子，而是说这是一个现实嘛。所以做官的人求功名利禄，所以这方面就是各种各样的，有些可能就是为了一些学术，或者是为了某些自己的作品，而去非常怎么样用心，在这方面。但是在这里，我们说普遍的而言，对佛弟子来讲的话，就是应该以三宝为这个，人生的一种基本的方向，所以，就是觉醒，有时候觉醒的方法，觉醒的这种的道路，觉醒的这个，怎么讲呢？寻求觉醒的这个群体也好，诸道友志同道合的人，所以这方面，那这个里面呢，不仅仅是自己的觉醒，而是自觉觉他为利众生的成佛而去发菩提心这种的，所以这个上面有特别的怎么讲呢？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平时的时候都是这样发心的。所以它是一个很特别的发心，就像那个以前入仙罗里面不是有吗？就是说你连这个世间的天神啊，或者是自己疼爱自己的父母都不会从这种的角度去想，不会想要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引导自己的子女这种，一般来讲当然也特别的情况。但是恰恰是这种的心态，这种从无名是一切痛苦的根， 所以潜出无名是觉醒智慧的最终道路，所以恰恰是这个才能真正的结束轮回的这种痛苦，或者是轮回的迷乱。所以入行论里面也有两用这个句子来说，心里面产现这种的念头的时候，就像乌云当中，就是长期的轮回的乌烟，这个乌黑的这个夜暗当中呢，突然闪了一个电，然后看到了自己前面应该走的路啊，在如果你在狭窄的这些道路上的一样，就是念头上面能升起有一种解脱的心，这个上面呢，就有这个就是更深刻的去方式去更全面、更彻底、更深刻的方式来，寻找人生的意义，这样的一个道路。然后我们念一下华智仁波切的祈祷文，外寂佛子祭天论世者，内寂成就者小瓦惹，密心神者观世音菩萨，祈祷净美取经王伯尊，即美取经王伯尊。就是祈祷无畏法自在尊就可以，都一样。然后我们今天还是讲这个故事哦，今天没有那个道歌，但是主要是一些故事。故事里面呢，主要是讲华智仁波切的一种谦卑，因为修行的人里面和不修行的人里面，都很多时候都有一种某一种程度上的一种骄傲，所以有些时候人在想这种骄傲是有意义的，或者说有这个胆识过人，或者是有这个怎么讲呢？怎么讲呢？有勇有谋，或者是有些时候世间会我们会这样说嘛，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好像要表现得很有自信，这种好像被世间很赞美，或者是普遍人很多地方的人呢比较认同。这个和佛教里面的这种就是说内省呢，或者是说自我反省呢，甚至知忏有愧，这些是一种美德，好像有某些地方，好像有些人会说这个可能是有点相反的嘛。你如果天天想知忏有愧的话，那你的就是自己打击自己的自信心和那种就是老在这个内心内耗当中、反省当中，好像就是这样想。但是不，就是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只有你内在的了悟了一种真谛，或者是内在就是有这种基础的这个真实，就是意思说，你落到最低的时候，你自己就是纯粹没怎么讲呢？内心呢，就是说保持一种的谦卑真实的时候，才没有那种的造作，才没有很多的那种有造作带来的这种迷失和恐惧。所以有些时候人也，就是怎么讲呢？以前有些人说装，就是不是就是勇敢的，好像表现勇敢的人是因，事实上面是一种没有安全感。有些人愤怒，容易怒，容易跟人跟就是对上，就是怼是吧？怼上，就是你以为你说他是很勇敢的吗？其实不是。一方面你可以说是，但是另一方面你可以说是因为内心脆弱而导致的那些精神心理崩溃的状态。所以反而是慈悲心、谦卑的心呢，比较柔和，有那种安然的功德，有这种宽宏的大量的心，或者是说有知足，或者是有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有耐心、有耐力，所以说不急于去判断是非或者跳在结论上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这些都算是另外一种修行安然的方式。所以非暴力其实比暴力更需要修安忍。如果我们身心身口意的暴力的话，反而有些时候比较容易，而且很多人都习以为常，就变成就是嘴上挂的就是天天就是这样，他自己都感觉不到他在说什么那种的有的。但是这个相比较而言的话，就是说修习某一种妙善的功德，破坏本身比较容易，就是建设比较困难一样的，就是美妙的功德要建设的话， 那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那破坏反方面的话，当然就是肆无忌惮的要，就是无拘无束的一直要坏下去，这个也不容易。但是，某一种程度的破坏性的这种，那反而容易，比较容易做到。所以说，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保持谦卑的这个文化，就是在一些特定的时代、一个地区、同样一个民族、同样一个文化底下也是不一样的。过去有一度的时候，可能某一地区的某一些就是某一地区的某一个就是人吧，某一些人吧，就那次在那一区整体的一个文化是比较向往和平、比较安忍和那种的。但是后来可能又是有特定的文化，或者是这种各种主义，或者是某一类的影响下，他们变成了比较怎么讲呢？强悍，或者是变成了凶残那种的。这个从很多世界性的那些运动当中都大家可以看出来，有一度是比较老实的农民，或者是比较老实的和平的那些地方，再过一段时间以后呢，他们那种理念失去了以后，又变成另外一种面孔。所以说，这个有些是环境，就整体的环境所逼迫导致的。所以原来一些地方大多数人不说谎话，但是后来呢，就是到处都是那种谎言，最后慢慢很多人也就融进去了。或者原来有一些人就是有道德说啊，我就是痛恨的腐败，但是后来发现这个整个社会各种各样的很严重，所以好像你不进入那个地方你就被排斥这样的，所以他们也就是小的大的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就是弘扬一种的就是谦卑的心、安然的心啊。这个事实上面，如果安然和谦卑的一些文化弘扬的广的时候，整个社会倾向又会变成就是比较有那方面的力量，所以个别的人的那种道德感召也会影响很多人。那有些是那种家族的后代，前辈留下来的那种，就是事迹也好，家训也好，这种种的也会影响到后代的人。或者是一个法师有好些出色的弟子，他们就是一传再传，以后好像又会在整个社会上面多少有占据一定的这种，就是一个面相，的影响。所以说，意思是说，这好坏的这种的发展呢，根本上面还是在于，就是参与者的这种每一个人自己，就是站住脚，然后去往这个方向走，然后带动一个人带动整个社会，不可能一般很难的，没有特殊的因缘的话，但是就是一群人带动另一群人是有可能的，或者是一个人带动另一些人是有可能的，所以就是这些方面呢，华智仁波切的故事里面的讲到的一些前辈的内容啊，这些都很有意义，就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所以像我们刚才说的，就不说别的，就在佛教的社群或者是这些社会里面呢，也是一样，有些人可能就是以各种各样的一种的原因呢，就是并不是因为学佛，但是可能倾向于某一种傲慢的心理，这种不是应该别人来说或者是批评，而是每个人自己应该去想，说这因为确实是最终来讲，傲慢是的心呢是一种浮夸的状态，对自己的这种宿世的业的这种亲近没有好处，积累资粮没有好处，去自利利他这些上面都没有好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怎么讲呢？反而变成一种的障碍。有一些修行好的这些法师，看到一个人比较傲慢了，这样我很厉害，我很棒，那样就是大家来看我这样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特别的用意的话，会觉得这个怎么讲呢？还是没有入心呢，佛法没有入心这样子。所以从，大家关一下音频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学习佛法当中呢， 就是说，根本在于调伏，自己的心，调伏心的时候就能调伏烦恼，然后转化这些业，然后最终来讲根除无明的这种障碍遮蔽。所以大概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常常应该每个人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反省，因为如果除非是很要好的这些朋友，或者是有些时候朋友也不一定。有些是师徒关系很好，那可能批评一下，如果批评的对的话呢，说要降服傲慢心，可能人还是能理解的。不然一般的人说你要降服傲慢的心，这些不太容易接受。所以自己反省的时候没有什么不接受的，就是自己没有觉得是因为人，其他人说的时候就会联想到其他的事情，觉得啊，是不是你看不起我啊，是不是你对我有个人意见呢？我是说。我不好吗？难道你好吗？又会这样想了、啊，所以你自己反省的时候就是比较就入心的。我真不记得这故事里面呢，现在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是一个现在这个部分是一个布施的部分，我真不记得像。萌虫吧，应该这叫麻蝇，就是其实是一种野苍蝇，就是给现在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大的，我也曾经听说过，他说有蚊子来的时候，他有时候也想就是布施这种血嘛，然后来一个，然后他就很有慈悲心的做布施，然后过了一会飞来第二个的时候，就有点不耐心，但不耐烦，但是也还是可以。就是给让他们就是吸一次血，然后只有第三个又来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下子把它吹掉了，然后第四个第五个这样来的时候，准备用那个什么指头拱起来以后，不是这样，就是一指头可以打翻嘛那种的，当然他是一边开玩笑这样说的，但是多少也有一种就是道理在里面嘛，这样讲，但是华智仁波切在这里说。休息四啊，华智仁波切十分钟是休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实修，他从来没有忘却过两者的重要性，所以这个里面呢，大家很熟悉，但是还是说一下，就是四无量心当中有单独的特定的这个修法，大家也比较熟悉，相信，但是确实是愿菩提，就是世俗菩提心的愿菩提心，心菩提心两种当中的愿菩提心的这个集中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所以修习这个，一者当是一切众生过去曾为慈爱照顾我们的母亲，以及发愿众生皆能够获得安乐和安乐的因的善心，慈悲就是这是这个里面讲的。前两者的这个时候呢，一个是说其他众生都有身与意，所以有些是没有明显的身，但是事实上有这种色身的因缘，也就是根种子在里面，所以或者说细微的这个色身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众生具有能够辨别就是苦乐的能力，因而不愿意受苦，希望得到安乐，从这个角度去换位思考的方式去修。那另外一些就是父母就是关这个无始以来的轮回当中的这种人间的亲情是对人影响很大的，所以佛法用这个道理呢进一步让自己升起菩提心。所以得到乐极乐因，脱离苦极苦因，就是离苦得乐嘛。所以真正要离苦得乐，最终还是要说就是暂时和究竟分这两个部分。所以这个他在住在这个江马隐修院，这个就是后来的那个江马是那个柳树嘛，你说是柳树柳江马令，或者是江马的话就是后来你那个托格一品罗布，他那个托格如意宝，他待的那个地方后来变成一个佛学院嘛，这个佛学院现在也有，是每当夏季， 夏季午后都会前往一处有大批黑色蚂蚁的聚集的森林，到那里再将身上所有的衣物解下，赤裸的躺在地上。很快的，他毫无遮蔽的身体就因为布满黑色的蚂蚁而变得一片暗黑。这个好像写的有一点点夸张，如果有就像我说的一样，这个我不知道，也许当时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并不能说这个是确实是这样子或者不是这样子，书上写的就主要是就以旧事为主，但是我感觉在高原上面的海拔差不多嘛，我们家乡那些地方和市区那些地方，那个苍蝇会有，但是并不会那个蚂蚁呢，蚂蚁本身比较少的，就它而且不是那么那样的群体的飞的那种的，像印度啊那些地方的苍蝇呢，那真是就黑压压的，就是你在一些餐厅啊吃饭啊或者怎么样挥一下手，一大群这样飞起来，那种野生的那些苍蝇呢，就是飞得也比较慢，声音也比较大，然后就怎么讲，捉的时候稍微疼一点，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就是怎么讲呢，而且你躺在那个牧草的或者下吞下那些，就是八月份之后那种苍蝇比较多嘛，之前是比较少的。然后那时候的话，你可以就是怎么讲呢？感觉当然这个本身是意思说这个不在于这个苍蝇的多少，根本上面就是说有一种自他交换呢、啊，布施这种血肉这种的功德，这个不可思议的本身。但是我们就是一般的个人的生活的经验，这种的感觉上面说这个不重要，但是还是就刚开始一看的时候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对吧，这样想。就是这，但是并不，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就是意思说躺在这个苍蝇多的这个地方，然后布施这个血呀、啊、这些让他们来吸这种的。在其他的一些达到的故事里面确实也有这样子。所以说在和正波阶段里面呢，一躺就是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让这个饥饿的这个蚂蚁呢叮肉吸血。完毕以后起身着装，对着如星子的侍者说，哎呀龙多，我们该回家了。第二天又和智仁波齐又说，龙多，我们再去森林里面做一次供养吧。就是他就是反复的在给这些虫子呢，就是布施这个血肉，因为就是主要是血，他们吃肉的好像没有才吃了，但他们的嘴里面呢就是印在一个地方，好像就是嘴是那个有一个像那种的，中间有个很细的那个，就是往下扎下去以后来吸的这么样的。所以如果各位生活在一些有大部分地方会有一些蚊子吧，特别干的，像加州的话确实蚊子比较少，当然湿的地方湿地那些地方还是有，平时其实碰到的比较少。其他地方有的时候，因为有些人想他们有蚊子苍蝇有很多病，所以我才不要就是让他叮了，万一叮进去很多那些致命型的脑膜炎或者是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些痢疾啊什么，痢疾还相当现在有一些药嘛，但是也有一些好像就是有特别的一些病嘛，就非洲啊，好像湾区的某些南边的有垃圾的那些地方，好像那些有致命型的一些蚊虫的那种，所以这样子讲的话，就是每一个人自己想怎么做是个人的决定，自己取决于想。你们如果有机会想去藏地，那边空气比较干净，苍蝇也可能还没有，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就传染病的话，也可以去那边，到时候去布施。也许这个做不到的话，我觉得至少平时的时候言语当中呢，就是比较调柔，然后面带微笑，对别人呢就是这样子，那也是很好的。 这个我自己也做不到，你们也不一定能做到。但是，并不是说就是不高兴或者怎么样。但是有些人比较善于微笑，有些人就是平时不太微笑。有些可能善于表达一种爱心，有些不太容易表达，这些有差别。但是我还是刚才说的那种身上充满了苍蝇那种的，其实我自己没见过那种情况。但是可能就是当时别人为了形容多的时候，就因为那个环境的那些不太熟，就可能就这么样说了一下。慈悲，悲心而起，而悟了了悟空性，就是这个发悲心了，主要是在这个很重要。文殊阎摩嫉哭，位于作钦寺上方的深山野地里。我这种不切在这里为他俩跟随多年的弟子龙就是龙头。和8000多偈，其他众弟子传依稀喇嘛。依稀喇嘛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些教法，就是智慧上师，基米林巴尊者大圆满实修的一个引导。所以在这个教法的时候，某次大家正在户外修持大圆满前行的区别罗涅，纽西罗多被8000多偈的举止给吓了一跳。这个上次说，他的同修正以某一种奇怪的方式似。处行动，走动啊，它看起来就像一头牦牛，嘴里系着绳栓，这个又可能有点不对，因为牦牛的嘴里不会系绳栓的，马嘴里面有马头套，嘴里面放那个铁嘛，横起来，牛的话一般都是脖子上面或者是鼻子穿的有的，但是嘴里面不会放东西，这个是有些时候是口述的时候，比如说这个作者是就是他在小时候可能在一些法国或者是有些这种他们牧人的生活经验没有，所以想到马嘴巴里面有头套，那牛可能也是差不多这样想的。背上驮负，就是背上驮负着重物在行走，见到这一幕，牛西隆多的心里充满了悲悯之情，对于。这类畜生背上载重而行走所承受的痛苦，有了强烈的感同身受，所以人身上就是有载重的话，那可能就很痛苦嘛。比如说以前我们看到有一些就是奴隶什么用绳索锁起来，或者是手脚上面烙上特别的烙印，然后或者是就是一串人就是买卖，澳大利亚那边也有嘛，就是以前。东非的那种，非洲的人被买卖到欧洲、中美洲、南美洲、北美洲的这些上面也有嘛，就是一串一串绳索上面串着，然后他把他们驱赶到一些地方啊，有些时候抛到海里面啊，就随便处置呀、买卖呀、或者让他们干重活。那这时候现在很多博物馆呢、啊，或者是一些里面照片里面看到这种照片。脖子上有铁链子，手都拴着，怎么样的话，就好像当动物来对待，就觉得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现在，比如说欧洲的很多大庄园主啊，有些学校的知名的学校的一些大捐助者，很多以前也是贩卖奴隶的那些人嘛，所以现在有些铜像被砸了，前些年的时候，在美国、欧洲都有嘛，就是一度变成他们国家的一些很认同的那种。人物，但是后来又有新的一些观念和进步的一些态度去看的时候，当然砸那些也不一定是很有必要的，很有些行为极端，但是你就不接受他们的以前的那些人的观点，所以这个牛西龙都看到这个八千多斤，他效仿牛的动作的时候，突然给他一个震惊，因为在藏地也会有。就是让牛马来驮重物前行。有些牛的话可以驮可能 150斤、200斤，甚至更多一点那种的重物，可能一天可以走这样子。有些黑牛也跟人一样，就是体力不一样嘛，所以有些只能就是放可能，也许160或者是150、140这样子，有些可能承载200、200多，这些都可以。但是事实上面他们肯定不容易嘛，就是载着那么重的东西，不是走一小段路，而是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4个小时、5个小时、7个、8个这样子，有时候一天可能要走好长的路。所以动物很，就而且像牦牛啊那些的话，它皮肤里面不能散热嘛，所以就是嘴里靠嘴巴。马的话还是有一些皮肤散热，所以的更不容易，对它们更容易整个身体发热呀，就是累的时候就舌头伸得特别长啊，这种的，所以确确实实这个对动物有很大的这种痛苦。所以这个就是对众生升起不更加悲悯的这个心嘛。接着，所以这里讲到一个方面，慈悲心嘛，就是接着呢，就那都开始修持念诵，种子者弘字的法门。他先持诵弘，再观想弘字，无限延伸，再延伸。直至整个世界都遍布着弘字，在那一刻，呈现在龙都眼前的浩瀚无垠的大千世界，自信皆了无实质，全然通透，确实为空。所以，这里就是说，这方面的一种体悟，就是意思是说。只有修悲心，而逐渐能够了悟空性的，容易了悟空性，自己的那些慈悲心、悲心广大的这种怎么样呢？利他的心，这样子愿心正升起来的时候，比较容易了悟这种深奥的智慧。那先生讲什么？所以，而且也是那种真正的大空性这方面的。人无我、法无我，或者从一般来讲，这种的角度，能够完整的了解空义，上面有极大的意义，发悲心呢，就是而了悟空性，这是一种次第的那种的道路吧，主要是，这样的。所以有些人可能想说啊，我。听说有悟后起修的这种，那可能我也是适合这个比较快速。这个要看个人是不是。以前在藏地不是有那种的见悟顿悟的那种的争论嘛？甚至就是说，一顿见之争，或者是桑叶伐争、拉萨伐争，不论怎么说，最后，摩诃严大师，和伽玛那希那尊者他们。之间有这种持续2、3年的这种就是辩论嘛。然后当时说在藏地一度盛行这个禅宗，摩诃严大师以及还有其他的人嘛，带来的禅宗。以前说当时他好像有些文献里说有5000个追随者，有些王室的成员这样讲。然后最后呢就是。当然，他们这个否定并不是否定禅宗，禅宗的见解就菩提达摩，一脉相承的这个传承是没有问题的，见解是没有问题，修行也没有问题，证悟这些果也没有问题，但是每一个人就是在传承当中的见悟、顿悟的这些选择道路图上面呢，就是有。见悟是比较适合广泛的传扬，对于就是比如说显部的教法是比较适合大众，就是广布的。那密续主要是特别的因缘或者是根器的人自己修持的，主要为这一类的为主的，并不是说适合的所有的人一样的动物也是一样，就是要从这种的角度看 对于一个整体的一个社会的，就是宣扬佛法来讲的话，当然两个都要，但是就是，建悟的这个方式适合大多数，这种普遍的宣扬的这个内容。然后当然，那个摩诃岩大师本身他属于就是菏泽神会的这个传统了，就然后他好像本身也是这个。神秀大师的这个传承，所以他好像既有这个南传的慧能大师的这个传承的一些这个一传承吧，就是也有北方的这个传承在，所以他本人是这样子。然后针对于这个争论的话，就是按照藏地的一些文献呢，里面说就是莲花界大师就是获得了胜利，就是这么样说的。但是在其他的一些敦煌的文献里面，又有说摩诃岩就是好像就是胜了吗？还是就这个意思吧？好像没输的这个意思，好像还是两个都没胜没输，反正就意思说，好像禅宗的这个那个是在《大乘顿悟正理觉》嘛，这个文献里面提到。然后根据藏地的一些那个桑叶志吧，就把这他那个里面的说法来讲的话，就是说，经过辩论以后呢，就是藏王之宗都在，就是之前立好了这种规矩，说输的一方呢，就是献这个花圈呢，按照印度的这种变法的习惯呢，就是所以最后让摩诃岩献了花圈，就是那种花环吧，不是花圈。花圈的话不是不太好吧，就是，花环呢，就是到脖子上，然后他会去敦煌，原来好像也是敦煌那边湖北那边的人吧，他原来是，但是后来在敦煌，所以在来藏地的时候是从敦煌那边过来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说，就是主要是说，怎么讲呢？如果在你能够安住在慧道、智慧，究竟的这种就是般若的智慧上安住的时候，你已经有了方便和智慧的双运，就是那其他人有些人可能理解成说，这个既是方便，又是定慧是任运的，是这种的定慧方便就是任运的这种的这种这种境界。那另外一些人想，你不思善不思恶，什么都。就好像类似于有点像，就是全然的机智一样。这样的话，它不是一定是很高的一些境界的。这一方面的一些争论可能是主要的。但是，在就是说像龙清巴尊者呀，还有像那清桑基一些，就是尼摩派的这些。很知名的一些大师，就他们来讲的话，比较还是就是认同这个禅宗的见解没问题，这些方面都有强调。但是在藏地有一度就是说和尚的见解的时候，好像就不可取的那种的观念比较流行。原因是什么呢？就刚才说的一样，有一些就是像巴布他这里面讲到一些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那个也是比较早期的吧。但是后来好像对那个巴布的一些前后有好些个不同的一些版本呢，里面的内容是不是遭到一些人的后人的一些删改，这些上面提出一些异议，这些方面有，但这不重要，我们主要是说这些都是佛法。然后这里就是这个上一次有没有说没有？华智仁波切为龙都，直指心性。华智仁波切和牛须龙都经常沿着斜坡爬到竹青寺上方的高处的那个鸟圈，草场。一路来到草场上的那棵大树杉树下。华智仁波切每天都会找到一个新的地方独自禅坐，所以他们就是去这个牧场草场的这个山上，就是在一些树下这样去坐禅。 应该是那种树不是那么多、不是密的地方。往多走，太半多半留在这松树底下禅修，最后在龙多煮茶的时候，把智龙波切变回来，与纽西龙多一同坐在树下休息。黄昏时分，华智龙波切呢就习惯到，可以俯瞰左青寺山谷的悬崖边，在那片空旷的草地上摊开，毛毯，养生。你仰躺，伸展身躯，做一位名为三虚空的禅修，就是意思是说倒躺啊，就是仰卧着眼睛看天空的这个虚空啊，就自然的就躺下来嘛，四肢放松摊开，这样去眼睛看这个天空。做三虚空的，这个比较深奥的一些，也是一个就是叫法，就意思是说，怎么讲呢？就是眼睛看天空，然后再观自己的心，然后再观星星，主要是这个。但是一般的人只会说眼睛看天空为主的，然后最多是相互观一下心，就这样子的话，就是这种的凡夫的心。如果再能够同时，就是外在的天空心和星星都能够。就是这一类中的，就是外在的、内在的，和就是一切的本性的这种的一种关照，这个方式，就是说，就是明心见无别智，或者是说，明心见性的这些，经验的来的一种的方式，在我们修法当中，所以说啊。一天傍晚，华智仁波切做完修持后，对纽西龙都说：“亲爱的龙都，你是不是跟我说你还没有认出自己的？我看你还没有认出自信本性。”龙都纽西龙都呢说：“是的，我说过。”华智仁波切说：“这个不能来我这边。”纽西龙都照做。像华智仁波切一样，就是躺下来了，就一面朝天空，这样头抬仰望天空。华智仁波切，说仰躺，而隆多仁波切就是也就躺在他这个旁边嘛。看见天上闪烁的星星了吗？华智仁波切问说，有些隆多就说看到了。听到下方左青寺狗在吠叫的，狗在吠叫嘛，就是狗吠的声音嘛，就主要是。但是听见了，你听见我们俩在说话吗？就有，没错，就这样，就去弄动。后来如此告诉自己的学生，就在那一刻，我的上师直接为我引荐了赤裸的空性觉智，一股不可动摇的确，动摇的确，看。不可动摇的确信从我内心深处升起，为我驱散了一切迷惑。所以这个就看起来对话很简单，就说你看到这个星星了吗？说看到了，你有没有听见这个左青寺这个下方啊，就山谷的那下方有左青寺那边狗吠的声音？这一段话好像这个索伽仁波切的《西藏生死书》里面也有，然后。好像没有后面一句，你听见我们俩在说话，我不太记得，也许我记错了，但是好像我不记得有最后一句。说这个我们两个听见，说我们俩在说话，那就这个就是答圆嘛，就是这样，就这个意思。所以就是像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机资进账啊，处理心菩提心到位了，然后就挂树蒂落，怎么样都能开悟，如果勉强的话，就是好像奔着一个结果很努力的话，好像不太有用，而且习性也很糟糕，还是这样。这个世俗的野心一样去修行的话呢，就还是搬世间法的方式来，就是好像在搬出世间法这个方式，完全不对，就是内心没有 就是被法转，还有试图把有用烦恼来端这个法的一种的信仰，所以确确实实就是扎扎实实的修行嘛，确实很重要。所以平时大家不要厌烦，就是如果需要修这个前行呢，修一些这个长期的这种需要圆满的一些法的时候呢，内心充满欢喜心。由于上师的亲临和龙都自己多年的禅定修持，两者在那一刻形成了吉祥的巧合，使得优须龙都对觉照无，空无，觉照空无别的本质、本初智慧，就是有了深深的了悟。所以禅宗的一些故事里面也有，就是看起来很普通的一些话，但是那时候对方开悟了，这样，有一些就是说了一些就是特别的话吧，就开悟。有些看起来很普通的话，就也是开悟。龙都，有些龙都倒着走学习，就这么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是说，也是在做近似这个地方啊，说华智仁波切在做近似，我看，做近似上方的冰川。这个地方啊，就是刚出，就是闭关的时候呢，白天呢，白天的时间都用于禅修，修持禅定。到了傍晚，再为有些龙都讲解龙清巴尊者的七宝藏。他们总是到了夜色很晚的时候，才双双站起来往回走。所以去山上啊，就是禅修啊，然后。就下午的时候就聚在白天的时候各自禅修，就下午的时候聚在一起的时候，华智仁波切为他弟子就讲这个七宝藏。到很晚的时候就有点天色暗了，他就开始要赶回去嘛。所以华智仁波切呢一边走一边继续讲，他们路上也在讲，边讲边保持，边走边讲以保持清醒，有些龙都为了让华智仁波切在前往走的同时能看着书的内容讲解，所以一个就是有些龙都就是把书夹子打开以后，让华智仁波切大致能看到他所要讲的一些法义的内容嘛，他们就不浪费时间嘛。所以一个人倒着走，翻开这个3页，就是经那个论点了。然后华智仁波切一边朝前走，一边看那个经文的文字，然后一边解释这样的地形。但是一直就往后，就是一点都不用那个看，也不可能的。怎么样走的话，需要往后看，可能就是不断的转身吧。我想，一边便一路倒着行走，手里还捧着经书，让华智仁波切看嘛。就这样，两个人每天晚上回家的同时，回家的时候都是一个倒着走，一个向前行，直到华智仁波切。龙都龙，牛须龙都从华智仁波切那里接领受了七宝藏，就是这个也是极其特别的，就是一个状态，就是怎么讲呢？就无时不刻的都在想这个，就是思维法义啊，或者是做。那种的，就是这种珍惜时间，应该，然后行走的时候呢，也在讲，坐着的时候，可能聚的时候也在讲这种的意思。事隔多年，有些人都回忆到，现在的人们纵使极具福报，也可以舒舒服服的坐着，听取。七宝藏，肚子也填得饱饱的，还不肯修行，还是不肯修行。有些人甚至连请教禅定的教授都不愿意。为了帮助，有些龙都学习和禅修，华智仁波切就教给他一套自己所持有的，德格英金版印的这个，龙清，把尊者的七宝藏，他告诉纽西龙多说：“你具有实修完全， 实修并完全了悟大圆满法的福报与根器，他以这种方式认可牛须龙多的内在了证，并将它视为托钵，就是托付衣钵的修行法师。所以以前就是有些弟子师傅给他们送一些特定的法器啊，或者是衣帽啊这样的方式来，就是把它有些可能文字上面和写的，有些或者是宣扬的种种的方式来认可，所以以前那个我们有讲回到那个六祖慧能的故事的时候，好像五祖弘忍给他穿这衣钵，这个时候好像就是充满了风险，就是好像就不小心的话会灭门，也就是遭到杀身之祸呀那种的。那时候还是佛门嘛，有些人也会这样讲嘛，但是我们就是世间的这个当中，有一些佛门当中也有这个真的不好好修行的那种小魔头，一天想的全是世间法，并没有真正的法入心，所以那些有些时候看起来是这个修行的蛮累的嘛，内道的人，但事实上面就是想的尽是其他的那种的事情，有些时候可能这些宗派主义，有些时候就世间的真正，就各种各样的，所以这个，而且如果是一个广大的发心的话呢，就这个也是没有什么。但是如果是完全是说啊，我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全是那种很，怎么讲呢，世俗化的那种观念的话呢，可能是有问题的。有些人都与冰川啊，这个地方来休息呢，还是像刚才说的那个地方，竹青寺上方的那个冰川那个地方。有一天，帕智摩揭谛罗都说：“去，竹青，冈川就是冰川嘛，要打坐，去那个山间呢，有冰雪的地方打坐。”冰川，是这个地方的事情，说莲花生大师加持的部门许多闭关岩洞和所处的修行的地方，就是布满了许多闭关岩穴与处所的地方。竹青寺上方的这个穴线附近有三个湖泊，层层上跌，最高的湖泊位于海拔5000公尺的高处。根据华中博起的知识，龙洞呢来到竹青寺上方的这个冰川地方，在那里闭关三年，就是有闭关的一个他的弟子。然后鸟西洞都还有另外的上师嘛，就是门捷南柯多吉，然后他可能就是也年纪大了，或者是有一些身体不太好怎么样，他为他的这个长寿而去世做回向这样的常常。所以这个主要是说，这个闭关期间呢，有些人都坐在一个平坦的岩石上作为禅修的这个位置，身上仅有一件破旧的衣衫，衣袍吧，就很就是棉布的僧袍，抵御恶劣的天气，天气气候天候，他专心一意的为修持辟谷术。这个里面这个是他说的是 Jilin， Jilin 的话，这种的现在也有一些寺庙啊，有这些传承啊，有修的。前些年的时候碰到一个人，一个法师，他就说他们寺庙，他们以前一起修了什么两三个月，就是。怎么说的，就大概的意思是说，你可能有一两个月没吃饭嘛，还是前面的一个月吃了一些，然后后来吃了一些药单，后来慢慢慢慢的就不用吃，就就说好像就是经常有这种，而且是集体的一些僧众一起修行的时候集体没有吃饭。当然这个过去有嘛，后来慢慢慢慢很多过去有的一些法也没有人修。但是据说有其他的地方，后来有些人说他们也在修这个。但是这个按照现在一般的那种的观念来讲的话， 就是3个月不吃饭的就很少了，就或者是说1个星期完全不吃饭的也比较少，但是有些就是喝水啊，喝有营养的水，那样的话可能还是能活。但是如果说水啊这些都没有，就是普通的最普通的水，那这样子的话要活1个月也很困难。所以，但是就说的确确实实是有一些特定的这些这些修法。像上一次我们不是说有一个印度人老人家，他说他是多少几十年没怎么吃饭是吧？然后有医学观察1个星期，看他的这些睡眠和肚子里面的各种情况，发现他那个身体的一些循环比较特别，确确实实在那1个星期在医院住的时候，就是全天候的那种的监视嘛，所以他还好好的。他也说他是受到一些，就是他是印度教嘛，但是说受到一些这种印度教的，神好像是希瓦，他年纪小的时候碰到希瓦，然后怎么样说你从此以后不需要吃饭了，怎么样？他是比较贫穷的一个人嘛，后来他就没有吃饭，怎么样说的？所以不过那个1个星期没有吃饭那个，好像都后来就医学方面的那些团队来给他做了。所以这个时间上面有很多比较稀奇的、很特别的一些路径或者是方式，是不为大众所认知和相信的，但是确实不代表说没有这样的方式。所以此法只能摄取少量的固体食物，其余的皆透过五概念分别。的深沉禅定状态，来摄取虚空界中的精华，而获得以延续生命的养分。所以这个，上面这令就是说花朵开了呀，或者太阳升起来呀，或者自然万物自然当中的那种的气息当中，能够获得结合修行来，就是获得一种营养，或者说怎么讲呢？就这种的方式滋养嘛。所以。这注解里面也有讲，就是透过深入禅定来摄取金石、花朵、虚空这些上面的精华而为生。在众多闭关中，亲见许多本尊，获得获证大圆满法身境界的了悟，能够。不带偏颇的，且不受局限的呈现一切现象，皆为清净本觉的显现。他在此处，完成大圆满法四相究竟的次第。那就是这样讲的话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究竟成就的这个道路。闭关3年圆满后，有些龙头下山见他的上师华中伯切，华中伯切问他说：“修行过程难以承受吗？难以忍受吗？”我几乎未经一时。有些龙头告诉他，这个上面有一些是前期吃一些特定特制的那些药丸。我很高兴能够遵照你的指示神修，并为他的上师呢，就是长寿而做回向了。所以这个时候华智摩揭就说：“当一位瑜伽士，亲近手持三昧耶戒时，天人魔众都会为他献上食物。”华智仁波切开心地说：“你就是最好的例子。”例子，所以玄宗当中好像也有一些是就是失物降到很低的那种的一些修法，有些说辟谷或者是说断食，有些说好几天3天没吃饭，5天没吃饭，这种人还是有一些可能说7天当中呢吃的很少的，然后突然感觉跟这些种种就是法义比较相应，在那个身心的清安当中呢，感觉到。一些境界这一种也有的，当时华智摩切， 这是华州仁波切正要去西里桑海佛学院，教授如菩萨行论时候，一群僧众赶往左近寺听取教授。这个西里桑海这个，现在也有这个佛学院嘛？就左近寺，像以前那个，亚吉江盘塔也他建的嘛。所以后来就这个学府比较有名的一个佛学院。现在好像学院的首任院长是不是巴马嘎桑的母亲？好像他们在那边经常有这个法会啊，就是开始之类的。但是这个西日桑哈的名字来讲的话，大圆满上师也是比曼拉密扎莲师的上师，就是这个，而且我们说，就传承上面，有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在中国的那种就是传统历史上面，整体来讲，就汉传佛教里面来讲的话，基本上没有太有密宗或学术无上密。但是具体个人来讲的话，说这个西日桑哈是汉地人，有些人说他是西安那边的人，有些人说是当时是那个应该是唐朝控制的那些地方属于西域，是和田那边的人，这种两种说法有争，不太清楚。但是大多数时候被认为是汉地人，所以好像他的画像也是画的跟汉地的那种异族那种的比较多。但是他是那个文殊友，就是也好是他的弟子嘛。像西日桑哈可能还有其他的弟子，当时好像在五台山也有就是接受一些密学的修行了。就大圆满的这些传承来讲的话，应该是就是文殊友的这个传承为主啊。所以像毗麻拉弥扎他好像也是就是前后好像据说有两次去五台山，好像最后这个光身成就的地方也在五台山的那个戴罗顶的侧边，不是有个山坡嘛，就那个上面好像说的。好像有一个毗麻拉弥扎的一个五台山的一个志言，他也写的，好像，所以不论如何，就是在那个佛学院教授入信论的时候呢，一群僧人正赶往左近寺听取教授。僧人们在离开学院不远的草地上遇到一位喇嘛，他穿着藏民常见的破旧的羊皮袄，坐在地上的小火堆旁边煮茶。僧人们问他：“华智仁波切到了吗？”到了，他已经到了。他要在西里桑哈那边就是给人上课嘛。那位就是僧人回答：“不过说真的，就是华智仁波切在这里就其他人没有认出来嘛，就是他就说啊，说真的，就华智仁波切，他就说，你们到底为什么要去听他的课呀？他那个华智仁波切不过是个会耍脾气，耍嘴皮子的人。老实说，我觉得他根本不是个，就是跟这种话好像我们那边不会说的，但是不论如何，在这个文字上面就是说，我觉得他根本是一个江湖骗子，一般比如说在藏地说某某人的时候，怎么说呢？好像怎么？大概有这种的意思，但是好像这两个意思还有一些差别。不论如何，那位衣衫褴褛的游牧喇嘛一起信誓滔滔不绝的对华智仁波切评头论足一番，极为生动，有创意。听到这些批评的时候，其他僧人就当然他们本来是专门去听华智仁波切听课嘛，他这样说华智仁波切其他人就有点不开心嘛。然后其他人就说：“哎，你不要去破你自己的戒啊，你应该就不要说那么多，这样子就有意思。当然，有些这个上面写的时候，再不闭嘴，我们就把你打得遍体。这种好像一般不会发生。”但不论如何，就是这些上面说的是不是真的像之前我说的一样，我并没有说他绝对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子，但是就一般不太符合那种的文化习惯，和一些人的。当然个别的人做什么事情，什么都有可能，不可思议的事情也会做的。所以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狼，法师呢就没有说话，然后继续督察。所以说他们就是一路前行嘛，就是其他僧人也是去这个去佛学院的路上过夜。早上隔天早上往佛学院的路途上，再次遇到这位就是这个破衣服的喇嘛，说就亲切的跟他们打招呼，说就让我们一起去这个西尔桑哈这个佛学院。这时候我说，就是他的意思说那里边就我听说他们佛学院的茶煮的挺好的。就是上等的茶，我和去那边喝茶，就我们一起去吧。其他的一些僧人呢，就生昨天的气嘛，不想和他说话，说自顾自的往前走，就是自顾自的走在前头。后来佛学院里找到位置坐定下来，不久以后呢，就是他们，说这华智仁波齐来了，就很多人去起身敬礼敬嘛，就。起立啊，失敬，唱诵这个赞叹吉天论师的这个偈颂啊，入行论的偈颂，对大名鼎鼎的上师坐在法座上面，开始就是准备要教课了嘛。在这时候，这些跟他一路来的僧人呢，发现昨天那个说那华智仁波切的正是华智仁波切，他们本来还想责难他了。所以有些时候打怎么样？他这么切的教学的时候，开口说道：“昨天晚上我遇到了一群怒气冲冲的僧人，他们在哪里？我想让他们过来坐在最前排。”其他人就过去了，差点被打是吧？这样，一般，当然有很多人对这个上师极为尊敬，所以说的这种时候会很震惊。但是，就打的话就有点就不是尊敬方式，就你自己因此而就是更不好嘛。所以一般打的，我想好像，当然两个教派之间有冲突那种的，有的情况下那也算是打吧。僧人的深深忏悔。有一次，西尔桑哈佛学院正值诵戒日，布萨，这个拜忏的机会法会，佛学院里的僧人每个月都要进行两次。当法锣声响起，召唤着人们前往这经堂，人们都行色匆匆，以免迟到。华智仁波切拄着这个手杖啊，往经堂里面走嘛。因为那时候可能很多人有些时候新来的一些不认识，就穿着那天夏天穿满是补丁的这个就是藏袍吧，毛毡藏袍 ，hara 那一种的叫，就是一般是白色，一般，然后，当一伙僧人冲上台阶的时候，穿着破烂衣服的话，智仁波切正好夹在人群当中。突然，有一个年轻僧人一推的时候，他失去了平衡，而摔到这个楼梯旁边的楼梯下。那个推他的僧人呢，比较粗鲁嘛，那个推人的粗鲁僧人误以为智仁波切是个乞丐，大概像。就是混进这个团体，这个也不太清楚。但最后，大家都进到僧堂里面坐下以后，那个推人的那个僧人也坐下来了，然后抬头往法座上张望。经堂里面的法座是留给拜忏诸法的这个僧人的位置，而在坐在上面的人，正是被他狠狠地推到一边的破烂的那个，这是乞丐，他以为是乞丐，也是华智仁波切。那时候为了弥补足过失。惶恐不已的僧人立刻起来以后，对着大众说：“我要为我犯下的过失忏悔，所以认错嘛，就这种。僧人就是一同有些特别的时候吧，就是往这个大殿里面，就是 快速的跑，尤其是早上很冷的时候，就跑得很快，中间摔倒的那种有。然后不小心前面后面推的，或者是跨的时候不小心踩到那个就是衣服呀倒下去的，或者是有些很小的小孩被不小心被一些粗壮的人推倒的那些都有。华智仁波切排队领受加持，所以大概这个也是这样子。就是华智仁波切这样，刚才这些故事是比较怎么样？以他的生活方式的谦卑的方式来教化他的弟子们，肯定是，或者是说确确实实他就是这样子，这样讲嘛。就是，但是，这些故事呢，反而就对其他的人有一种的启发嘛。有一次华智仁波切就是独自行脚时。也是赶往一个法会，参加这个法会的喇嘛们驻扎在营地的旁边。他走进营地托钵化缘，有些时候，并询问是否可以和他们一起旅行。他们同意让华智仁波切就是参加到达那地方。让华智仁波切外表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行脚僧了。而大众也把他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对待他们，他们经常要这面，就是衣衫老旧的，就是游牧喇嘛做很多杂事，包括煮茶、收集柴火，给僧人这个奉茶，这样华智仁波切呢，就像仆人，卑微的仆人一样，默默的就是为他们去工作。过了几个星期，就穿越了偏远的地区以后，终于来到了这个举办法会的地方。在那里呢，就是居然有一位大喇嘛在那边主持法会，场面就是口传一些，就是，金刚乘的这个口传。法会还显得很隆重啊，就是到处呈现种种的华丽的一些景象，有些就是各处来的人呢，穿着上好的衣服，高官呢，就是，就是贵人贵族呀。这些都是身着丝绸啊、锦缎啊、华丽的衣服，然后坐上高头大马，这些就是马的身上都有很多就是这种装束嘛。过去确实有马的身上有时候又放那些特别的颜色的这些怎么讲呢？就是毛的那种专门毛来专门做的那种的，类似于就是类似于。圆的球啊，或者是刷子那种的形状的一些就是装饰，或者是有些人把马头套上面用银，或者甚至上面是镶珊瑚，然后马鞍子有些也有镶金银啊，或者是特别就是好的那个皮革的一些装饰呀，上面再放好的毛毯呐、啊，放这个好的这个卡垫呐、啊，就像那种地毯一样的，其实上有挂毯嘛那种的，就马上面也有打的麻的那种的毯子呀。就是手工的，就是类似于那种的，不是铺，也可以铺在地上坐，但是同时在马行走、骑马的时候，就是放在马鞍子上面。然后甚至马镫啊，这些都有讲究，马镫也有很多种，有些是老虎那个龙头的马镫啊，有些马镫也比较重嘛，是金属的。然后那些上面也有，就是一些牌子呀那种的，就是这种的好，那种的就品质这些说法。所以。这些当中，这大意思说人来的比较多啊，豪华这样子意思。就所以在，这个现场有许多这个知名的或者是就是高阶的重要的这些人物，头面的人物吧、啊，或者是说社会上面就很多法师比较有名的，头戴着高大的法帽，身上穿着各种出家人的锦缎，在藏传的里面。南传里面看不到，基本上僧王好像有一些衣服也有点不一样，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穿的就是比较简单嘛。在藏传佛教里面，格鲁派的法师僧人他们都穿的比较朴实简单，就有时候甚至他们的一些掌堂师和普通的法师穿的没两样，就是冬天的时候他们也不穿有袖套的那些，就是保持那种古印度的传统嘛。像拉布伦斯现在不知道，过去一度也是这样子，就是，穿的还是传统的靴子，就是僧人， 没有穿皮鞋呀、啊、或者球鞋啊，在这，之类的。但是像其他的一些衣服那些都是比较怎么讲呢？按照绿布来讲的话，很多可能没有那么标准的。有些弄得很豪华那种的，甚至上面有动物皮的装饰，是这样那样的。上面象征有一些权贵的那种的图示啊，那些可能都出来了，就这种有的。所以，但不论如何，这只是个衣服，很多人这个看作是一种善巧方便去帮助别人，这样子人心所向，就人其他人需要什么，他以这种的方式来度帮助别人，这些都可以理解。所以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喇嘛呢，就是各种的位置呀、啊，这些上面的一些看法有了，所以那些上面落座以后呢，这就是世俗的，而且是比较有就是怎么样呢？俗气上面的可能沾染的那种习性一样的那种呢，在某一种程度上是有的，所以在这个上面做好的以后呢，就是这个仪式呢就开始了，就持续好几天，到了法会结束的时候，在场的僧侣和富有的功德主在家的这个男女众啊。就排队以后呢，就是给这个诸法的法师呢，就是献供养啊，领受祝福加持。所以华智穆切最后在这个排在末尾，然后前去这个法师，现在就是都这是长长队伍的这个末尾，所以华智穆切本人总是拒绝以这类的。就是给予这类的以手摸顶的这种的加持的方式，这一句很多就后来的一些上师或者是有些是避免的，但是有些这也可以说是应众什么需求啊，就其他人希望给他摸顶，那你就摸顶，你个人他心里面更满足吧。从短暂的来讲，这是一个习惯。但是事实上面加持的话，可以呢有很多种，并不是说手碰触哪里的一个问题。随着队伍缓缓前进，人们一一在这个诸法大上师座前呢，就是行大礼拜，为上师献上白色哈达后，再受领受加持。一开始大喇嘛摸顶每个人的叩头，用手给予加持。过一段时间，因为队伍太长了以后呢，喇嘛开始改用孔雀羽毛轻轻的碰触每个人的头，还有一些是专门拉线啊，什么用一种旧板，是那种的，有些是用其他的金本啊，这样做加持，这些都有嘛。好像有一些法师亲手加持，就是数万的那种的头顶上面多摸一下那样也有的，这种，那时候我们小的时候，以前好像班禅喇嘛曾经来我们家乡那边嘛。那时候那边的人还是蛮多的，可能几天里面都有好几万可能人，但是全部是用手在那边，可能很多人头发也没有那么干净吧，就是后来就手上也是黑的，有点那个手面上的那个。所以这个就是到了花正波切这个面前的时候呢，这位法师呢就看着这个就是领受加持来的流浪僧一样的，就是一看原来是就花正波切，而是他自己的上师。这位法师呢就从这个高座上面呢下来以后呢，花正波切面前呢就是双手合十，就顶礼啊，这样打礼拜。所以，其他的跟他同行的人可能就有没有看到不知道，但是好像看到的意思，在场所有人，包括华智仁波切，先前的伴侣，看到此情景，目瞪口呆，怎么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华智仁波切为狮子上色，这个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啊，还有一点时间，狮子上色。华智仁波切去这个摩尼那些地方，那些地方有他的上师东钦在，一些多杰，所以 有些人来的时候，因为他的相貌和一招这样不起眼，其貌不扬的这样的一个，好像就平时别人以为是个很普通的僧人这样，所以最后，我看这个不是这个不一样的，行，对，这个意思，所以。在经过走了几个星期以后，他来到了他的上师多金泽一些的一些多杰住宅的住的地方。到了这个厨房里面帐篷里面以后，坐下来，帐篷里面有一名僧人正在做锥形的这个多玛石子，用这些石子就是作为金刚秤的法会啊，有些有红色，有些有白色，然后这个做这个的人呢，就说：“嘿，喇嘛，你过来一下。”僧人向这华智仁波切喊道：“说我做的，我做，我得做这些石子，你来帮一下。”为了帮忙，华智仁波切开始做石子。他发现现场所有用，他发现现场有些用来做红色石子，的。红色燃料却没有用白色，用来做白色石子的酥油，因为没有酥油，华智仁波切决定把所有的石子都染成红色。最后僧人回来，这个红色这些用那个藏红花这些可以染，然后僧人回来以后看到华智仁波切用红石子，马上破口大骂：“你这做什么好事？”竟然把所有的石子都弄成红色，因为石子的这个上面有寂静本尊、愤怒本尊那种，寂静的一般都是就是白色嘛。然后华智仁波切说：“它只有红色的燃料，没有酥油。”然后那个人就骂他说：“你把我的工作给毁了！”就僧人大发雷霆，把所有的石子做成红色，你连白色石子也。做成红色，所以你说你要来这个见多多钱这样一些多钱，如果连白色石子都不能分辨，那么又知道你就是意思是不太敢想让他见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生气了，就是僧人主要是这个意思。然后华智仁波切问他说，就说那你知不知道就是为什么要分辨红色白色的这个石子啊？这一句话呀，所以对方就问得更生气了，说："你这老家伙，就是识字都做不好，还问那么多一些问题，还问我问题，这个意思吗？"然后之后呢，就有人就说："这个有法师在那边呢，东京这一期说什么样的？法师说身上穿比较破的，怎么样？"这样说了以后，可能想说："哦，这个人可能就穿这个红色的羊皮袍啊。"这样的，一听到可能是就是华智仁波切来了，所以请他进来。然后，进来以后呢，华智仁波切立刻，被请到这个多金泽面前，开始对上师行大礼。多金泽一席就是喜出望外，请华智仁波热情地问候华智仁波切，真的是你啊，这样。所以华智仁波切呢就是被他的上师罗杰这一些都就是跟他说，你能不能帮在这边的居民们给他们讲如心论嘛的这么样的课程，所以这个多玛，这个就是一个传承的来源来讲的话，就是佛陀的时代的时候也有的，佛陀的时代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一部经嘛。就是佛说就把焰口或者是说面燃恶鬼陀罗尼经，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经里面好像也有的，就是说阿难尊者呢，晚上的时候看到恶鬼，他的名字就是说焰口恶鬼是一类嘛，就是它里面这个鬼王啊，就是浇面大士，有些人叫。但是他是示现为恶鬼，其实事实上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也有这样说的。所以这样子讲的话，就是给阿难尊者说，你有只有几天时间的寿命呢，那你应该就是去做这种的布施啊， 给这个广大的这恶鬼道的众生啊种种嘛。所以这时候阿难尊者去这个佛陀面前请问以后呢，佛就为这个就是说了这个护持的这个法，然后以此为这个缘起呢，就是不仅是给恶鬼道的做布施，而且给这个就是上供下施圆满的一个教法嘛。所以有些就是说殷勤一切如来观照所祈愿的，不断发出这种变换出这种狮子啊，就是满愿吉祥，所以也有一些咒语嘛。这一念七遍以后呢，就是狮子也变成，就是意识变种种时充满法界，这种的方式。然后冰狮的时候，大家在狮子这种的念诵这样说，经常也会念这个，祈请这个多宝如来呀、妙色身如来呀、广博身如来、离不畏如来加持这个实施，然后就是具无量福德这样的方式。然后刚好就是多宝，就是也是除贫也是除业上面的这种吝啬而带来的这种妙色身，是恶鬼的形象呢很丑陋嘛，所以就是转化他们的形象变得就是美妙。广播声的话，有一些恶鬼里面有这样那样的障碍嘛，外障、内障、特障。恶鬼的分类很多，有30多种，好像就是有一些经里面写的，恶鬼类别就很多。一般我们说空有恶鬼、引出恶鬼，那就是还就空有恶鬼里面就分这个外障、内障、特障，但事实上面具体分类很多，就是根据他们的习性和那种的状态来分。所以说，就是说，对有些什么喉咙很细啊、肚子很大，那些这些是障碍嘛。所以，广播声的话，就是原来就是吃不下、吃下去然后什么燃烧这类的，就变成正常了。就脖子该有的这个粗油了，该细的，就肚子那些没有那么大那样的，就是然后种种的恐惧。所以平时的时候念这个，这个在那个35佛忏悔文里面也有嘛。这个对这个祈请的这种的方式，四如来的这个祈请种种，所以藏传佛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那种就多尔玛的这种的做法，有些是说出家人，比如说吃饭，这南传佛教、北传都有，就是吃完饭，哪怕是现在也有南传佛教一些，因为一些米饭呢，中午就是过午不食之前呢，剩下一点点，他们会放在外面。有些时候喂动物，有些呢就是念咒放在外面，就是做布施。有一些里面呢，就是根据这个共事的这个对境呢，不再单纯是一个布施，像刚才说的，就说佛加持说所有上供下施一切福德圆满的一个方式，所以有这个上供三宝啊。下士六道有亲呢，尤其是说宿世的这些怨仇啊，就是魔障啊，这些大的那些上面做那种的布施。所以密称的学习修法里面，跟一些特定的境界相结合的一种修行，就是本尊上面食品药这些结合的。所以也有一些是专门就是在这个佛龛上面供的。还有比较长期的放的在这个里面，有一些是特定的这个仪轨上面用的，也有一些是在就是很快就供出去的，也有一些是自己吃的，有一些是下施的，所以也有一些就是每天每天都有特定的那种的，像我们刚才说的，有一些八关斋戒这样的时候也会做那种，还有一些就是像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是那个。屏幕上面的这种的，就是百尊多尔玛，就是集很多的为一体的那种的多尔玛。就多尔玛的这个做法呀，这个讲解就内容很多。但不论如何，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主要是花枝乳木切的故事。所以说，论经这一期这边讲这个入心论了。入心论的时候，也包括那个就是做石子的那个僧人，骂他的那个僧人也在的，那个天主， 然后华藏经就讲这个菩提心的利益，忏悔罪业，受菩提心，就是接受受持菩提心和回向这些，比平时的时候就讲这四个品嘛。所以说讲到这个慈悲与慈心悲心的段落的时候，他就停下来，意有所指的评论到说，没错，有些人只因为就是简简单单的问题就想要打你一顿。他带着微笑说，尽管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分这个红色白色的十字，就我真不去想起来了。然后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我看你再讲一个故事吧。因为我们下次再次经过大金寺，大金寺上一次说那个就是格鲁派的一个寺庙，而且对就是其他宗派比较怎么讲呢？不满意这种意思，各个宗派里面都有对其他宗派不满意的人嘛。首先，这个要知道，华藏不切在这个摩尼刚才那个地方结束以后呢，回程的路上呢，就是前往这个达金寺附近，在那边又碰到一些僧人吧，然后一看到这衣服，别人以为说可能有些人他们本身持比如说分别解脱戒为主的那种的戒律，很强调这个学习这个五大部的时候，第一个学习律部，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十三部，就是律部的十三个大论，这些里面呢就很强调这一方面的内容。所以就那这可能就深深的在这个印象里面。如果再看到一个什么就是是出家人吗？但是好像又穿着这个在家的皮袍衣服，这样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觉得就怎么讲不是个滋味儿，或者是说，其他人如果尊敬这么样的身上穿着羊皮袄的这么样的人的时候，就觉得说现在这个社会怎么回事呀？我们这个僧人呢，要就是干干净净的才叫僧人呢，就是说这样穿的不伦不类的，就是，那样的话，可能有些人心里面说啊，这个佛强调在经里面有强调，你如果出家的话，你一定要就是穿这个这种的衣服啊，你如果不能随便的脱这个衣服啊，又就换这些衣服啊，自己就这样想。所以，他们那个道理是，但是如果从一个菩萨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如果以入心论为主的那样的话，那些就不会这样想。如果是更就是亲近的，就是密乘的一些见解的，更不会这样想。所以，如果用，就是分别解脱戒为主的那种的，方式的话，有些人会那样想的。这个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其实。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华藏波切这时候就是他们其他僧人呢，有一点想要就是嘲弄这个意思，学理论先布的理论的话。平均而言的话，格鲁派、萨迦派比较有名，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说他们可能尼玛派的很多，就是一方面佛法精通的人，平均有素质没有那么好，同时呢，好像又不太守戒律那样想。所以这时候华智仁波切就说想要，就是给他们先来一番，就华智仁波切就说啊，你们这个有点难从吧，那种说。你们格鲁派太优秀了。然后这人不仅说格鲁派的传承持有者就不停的来回奔走老远的地方，去卫藏中部甘丹寺、色拉寺用功学习，然后又叫回来以后，然后为了教学呢再跑回来，这样来来回回一遍又一遍。然后他停顿了一会儿，像我们尼玛派这样的乡巴佬就说、是。华智仁波切一边沉思一边摇头说，我们这辈子就只待在一个地方，裹着毯子一直到最后就再也回不来了，再也不回来了。然后其他人听得这样说的时候就自嘲，而且对他们有一种的尊敬，这样的比较高兴，就不想再跟他斗嘴吧。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僧人们来到寺院住持跟前，格西跟前呢跟他说，这刚才有老还有法师经过你妈派的一个影射，就说了我们的很多谎话，这样就 然后说了什么问了，然后具体说到这些话的时候，那个法师就说，可能这个不是好意啊，他其实可以理解成好意，我感觉，因为来来回回，他说，说我们来回走动，指的是我们那个路牌一直在轮回里面流转的，这个不可能这样想，很难有这样想的是，那些尼玛派所谓的大圆满实修达到了不退轮回的境界。所以以悲心不舍这个轮回啊，就不住这个以智慧不住这个涅槃一样，那样的话不是很好嘛。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这么一个小故事，就有些地方流传。所以这个有一点有一些呢，像刚才那个，有点像以前新疆不是有阿凡提的故事嘛，有点像那种。就是大家有机会的话，也许你们小的时候看过《阿凡提》的那些动画片，后来也有那些上海电影制片厂或者其他地方做的，北京电影制片做的那种，就歌舞团那种的表演的那种电影嘛，就《阿凡提》的故事，挺好的。然后最后一个故事，今天稍微稍稍周末吧，再讲一个故事，大家。啊，华州仁波切和寡妇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比较有名的。以前我们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听过这个故事，说，据华州仁波切在扎奇卡北方的宽阔的果洛高原行脚，就是果洛那边走的时候呢，说有位母亲带着三个孩子旅行，他们丈夫刚被羌塘的黑熊就是攻击身亡，所以羌塘地区啊，很多很厉害的那些动物。其中一个就是，熊出没的那些地方，羌塘高原的介绍一下。这个因为有些人可能知道的，有些人不知道。就是藏地的一些地方里面来讲，就羌塘高原是其中一个北方的草原。有一些现在有些中文里面也会说藏北草原嘛，就那些地方。羌是象的意思，这个羌人的羌啊，那个不是那个羌，实际上是北方，指的是羌塘是平原嘛。北方平原的意思，所以就是这里面你看有个地图嘛，所以这个上面的话就是最高的时候伸出去其实还更长，就是拉达克呀，现在克什米尔、查谟克什米尔的那些有一部分藏人区嘛，那些还是蛮大的一个地方，就是一直到新疆的南部那些好多地方，因为划界的时候并不是纯粹是那种，那边很多是无人区嘛。原来传统上面藏北的无人区，有一些划到新疆那边去了，就是这个上面划的看得比较清楚。然后一直到这个可可西里这个智多县那边了，然后西藏的那个就那曲呀地区、阿里地区，然后日喀则和什么当雄地区，那些好多都属于羌塘北部的高原那边呢，就是没有牧业，没有农业，就是纯粹是牧业。那个地方呢很大。而且好像后来就是自然保护区嘛，陆地的自然保护区里面，这个算是可能是第三大，全世界。我们不是美国有黄石公园嘛，这个可能有30几个黄石公园那么大，那很大的地方。然后，就是如果从把传统的羌塘高原，它那个自然保护区只有一部分。好像30多万平方公里吧。羌塘高原本来可能就是包括算现在印度的那些有领土争议的那些地方和那些算起来的话，可能有80、90万平方公里。羌塘自然保护区还是蛮大的。羌塘高原很大，但是自然保护区只有它的一半左右。现在就是国内的有羌塘地区只有。70万平方公里嘛，那就是大概30多万，33万好像就是自然保护区，那边动植物比较稀有的那种高原的比较多，所以，民风啊，或者是就自然的风景啊，那些都特别美的。现在不是有阿尔金山什么自然保护区嘛，就是那些是连在一起的，有很多野牦牛啊，或者说很多种的这种什么，野驴啊，有很多这些特别高原上面能长的那些花呀，什么有一段时间很有名的那个可可西里啊，那些地方有那个藏羚羊嘛，那些羌塘地区是它是连成一片的，那边也有很多那种藏羚羊， 现在好像全世界最大的那个陆地的，就是那种保护区和公园，是那个格陵兰岛嘛，那边的东北方向。然后另外一个是非洲的什么喀赞，它那边好像是5个国家一起连，就是拼起来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单一的来算的话，可能这个羌塘算第二位，全世界第二个自然最大的自然保护区。所以那边呢，以前的时候因为野生动物多嘛，被熊袭击的，被野牦牛袭击的，野牦牛也很凶的，不小心被顶死的呀，那种的比较多。所以，以前我们在藏地，有些人也是说什么野牦牛被弄死的那种的故事蛮多的。就是后来，现在野牦牛在一些特殊的很小的一些范围里面有，其他地方慢慢就绝种了。但是野牦牛和牦牛混合的那种的动物比较多，就混血的那种的动物。所以这个说这个女的呢，也是说她的三个孩子，就是夫妻先生呢，被那个熊杀死了。然后在这里写了，就羌塘的黑熊，为西藏大草原上无比，大草原上比丛林黑熊还要凶猛许多，野生巨熊。那边高原上的那个熊好像没有阿拉斯加那边的熊大，但是其实其他方面来讲还是蛮大的，那些熊，而且藏地的那种蓝熊还是什么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就毛色很特别的，有些。前几天也不是前年，几个月前吧，或者去年也有其他一些人，就是我看到了好几张照片被熊吃掉的那些，藏地有些被熊追的呀，那些也看到了，有些人发的那个，给他们念经。现在手机多嘛，所以华珍波切问这个妇人要去哪里的时候呢，就那说。他要去，就带着三个孩子去这个扎西团那边。然后他说生活变得就是无依无靠，先生去世了以后，然后他就别担心，或者我就说我来帮你。然后他们一路从果洛的那些某些地方吧，就回去扎西团那些地方的时候呢，就是他们5个人一起行走好些天嘛。夜里的时候呢，他帮助这个太太呢，就是照顾她的2个小孩子，或者这种是一左一右，晚上睡的时候也把2个小孩子抱在怀里面，左右边嘛，这样去睡觉嘛。所以妇女呢，就是抱着另外的可能更小的孩子，不容易照顾那样睡。所以他们几个人一起走，走到一些地方的时候，华珍波切就是说把自己就是要来的一些糌粑、酥油、奶酪那些分享给他们，所以。这样子，所以说这个他们这样一起走，走到快走到寺庙那一带的时候，好像就是那故事说，这个妇女也慢慢觉得这个人真的挺好的，所以就是照顾他们的人那么用心，那么有心了，而且小孩子都很喜欢这位就是人呢、啊，但当时可能穿的普通人的衣服，没有太看出来是法师吧，可能。然后就想着说，干脆就凑合着大家一起生活，或者说反正不是凑合吧，也许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跟他们一起生活，跟这个法师，就是华珍波切一起生活。所以那时候就是快到的时候，华珍波切就说：“那你们在这个寺庙，就我先去寺庙，你们就等2天的时候再来。”然后我在里面等你们，这样说的。但是当时可能有一点误，就是这个就觉得有点不对啊，就哪里有一点不对劲。然后，但是还是这位就是带着孩子的母亲，他们也就听了。那华珍波切呢，就前面去了以后，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们离开的时候，这个女的也说，就是请不要抛下我们，然后我们就是这一段时间呢，对我们的照顾都很好。就不如大家就一起就是成家吧，至少我留在你身边呢，就有你这种的照顾，我们母子就相互照顾，这个意思吧，过的日子会好，所以华珍波切说，这里的人呢喜欢说闲话呢，我就是目前为止我就尽力帮你们，但是 我们一起进去可能不是那么最好的方式。所以后来就是大概意思是说，把这种母亲在这边讲课讲法，然后在这个平时他不太接受供养，或者说就那种的。但是那一次时候说大家有什么供养的话，大家都给我，我要给一些那个就是宾客，我的最好的这个客人要来。然后法会上面带的供养就放在这些以后的座位，最后这个女的就是平时她可能就没有近距离看到，法会快结束那一天好像就是最近的时间看到了以后认出来。认出来以后呢，就华智仁波切就说，就他们当然有一点点惊愕，但是说，就那个女的也说原谅我没有认出来你是尊贵的这华智仁波切，还让你带我的孩子呀，就怎么样，还让你娶我这样的，我就觉得很抱歉。然后华智仁波切说不要说这么想了，我已经准备了，就是别人给我的这些呢，我完全，就支持他的生活嘛，所以就这种的。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一些像什么有一些打抱不平的，有些时候就是帮助就是需要帮助的人呢，就这样的。有些济公和尚里面也有那种故事嘛，所以有些时候的一些故事里面好像看到阿凡提的故事一样的，虽然就是像刚才戏弄有点格鲁派的僧人那样的。所以另外一些里面呢，就是这些甚至怎么讲呢，以这些行为也是一种的教化嘛，所以非常赞叹。现在很多人很怀念像那样的一些修行的人的故事，自己做不到的话，至少能够有时候传承这样的一个故事，都是很大的加持。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自福一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周末愉快，扎西德勒。